第二节，人是被造的瓦器，有灵有魂也有体，人可取神作生命，借此与神成为一。主，我们将这整个训练交给你，谢谢你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施怜悯，在你的名里召聚我们，将我们带到这里，使我们能够听到你最新的说话。主向我们说话，我们愿意倒空，拯救我们脱离一切的事物。主啊，谢谢你为这新耶路撒冷，我们要在新样中生活，并且在灵的新样里，在今天侍奉你。我们祷告求你给我们新的启示，对你有新的经历，享受对你新的分，你新的分次，使我们灵里得以充满，使我们倒空得着你做诸天之国的实际，使我们的心清新看见神。我们祷告今天早上都能看见你，甚至能看见新耶路撒冷作为团体的神。主耶稣，我们爱你，我们愿意让你有路在我们每个人身上，有路把你心头所愿释放出来，释放你的负担。主，你的负担要成为我们的负担，你所看见的成为我们的看见，我们要经历我们该经历的，我们要活出并做出新耶路撒冷。好，弟兄们，抱歉，弟兄们，没有姊妹们，常常这样说错。好的，弟兄们，我们从标题就可以看见，总题就可以看见，从新耶路撒冷看基督徒生活与教会生活的各面。弟兄们，我希望你们能够像我一样为这个训练有一个祷告。我给你们经节，希望你们就着这个经节有一些祷告，很简单的祷告。耶利米三十三章三节第一处经节，主说要呼求我，我就回应你，应允你，将隐秘的事启示你，就是你所不知道的事。我们需要呼求主，要他来应允我们，将我们所不知道又大又隐秘的事指示我们。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已经知道新耶路撒冷所有的事，特别是在经历上的事，所以我们需要主告诉我们，使我们知道这又大又隐秘的事，我所不知道的事告诉我们。另外一节是诗篇一百一十九篇十八节，这一节说到开启我的眼睛，使我能够看见你律法中奇妙的事。诗篇一百一十九篇是说到神活而存活的话，从他所呼出的话。我们不是守律法者，我们是寻求神者。诗篇一百一十九篇的作者说到的是，这里是神活的话，从神口中所出的话。我们的祷告就是主开我们的眼睛，使我们能够看见你话语中律法中的奇妙。这两个祷告就将使我们能够对他有简单的祷告，我相信主会这样应允我们。在以西结书一章一到三节，以西结说一章一至三节说，那天向以西结打开，我们希望这个周末天向我们开启，使我们都能够在这个聚会中看见他。天打开了，他就看见神的异象。我看见神的异象，那是耶和华的话，特特的临到， 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，耶和华的手在那里临到他身上。所以我们要看见神的异象，就需要天向我们打开，我们要主特特的把彰显的话临到我们，说出的话临到我们。这个话特别是新鲜显明的话，对我们启示的话。然后耶和华的手在他身上，每当我们说，借着我们在这个周末借着他说话，我们希望他的手在这样的说话上，我们希望能够把他所说的行在我们身上。所以意思就是他所说的都要行在我们身上，我们也要把他所说的行出来，是关于基督徒与教会生活的各面，从新耶路撒冷所看见的各面。好，弟兄们，我们开始今之前，请翻到说目录，这里是我们要说到各面，这里也说到关于新耶路撒冷基督徒生活教会生活的各面，有几个段落，我们觉得这是主在此时要向我们所说的话。第一篇要说到神和羔羊的宝座，生命水的河与生命树。第二篇，今天早上的第二篇，我们要看见新耶路撒冷是城与心腹，这很有意义。然后第三篇，今天晚上我们要看见珍珠门与纯金街道。然后第四篇我们会看生命的交通，然后第五篇我们会看新耶路撒冷这名的内在意义以及圣城的尺寸，然后第六篇我们会看见羔羊做灯，有神做光。第七篇我们要看三一神做我们的构成、存在、享受生活和彰显。然后第八篇有美妙的结语，就是有神的荣耀。我相信这会是一个美妙的结局，结语就是这一段在周末话语的结语。现在我们来到纲目，说到神和羔羊的宝座、生命水的河与生命树。弟兄们，第一大点是整次训练的中心主题，希望我们都用这个来祷告。每位信徒都该是个小新耶路撒冷，每一地方教会都该是新耶路撒冷。那伟大的神人以基督为中心与普及的小影，我们需要祷告，主使我成为小新耶路撒冷，使每各地方教会都是新耶路撒冷的小影。我们需要向主这样祷告，主就会应允这样的祷告。圣徒们，当我们在会前祷告时，在这场聚会之前有几天我们祷告，有些弟兄们祷告，我非常的自责，因为主在我们里面光照，给我们看见我们在哪里，我们需要什么，我们是不是真的是小新耶路撒冷？新耶路撒冷所有的特点都应该是基督身体上肢体的特点，每一地方教会都应该是新耶路撒冷的小影，所有新耶路撒冷的特点都应该在地方教会里。我们要祷告，但愿如此。所以我们需要祷告说，主使我成为小新耶路撒冷，使每处地方教会成为新耶路撒冷的小影。这就是本次训练的负担所在。作为小新耶路撒冷，新耶路撒冷的小影就是我们的教会生活，小新耶路撒冷就是我们的基督徒生活，从我们的生活就能看见新耶路撒冷，所以新耶路撒冷就是我们的生活，而新耶路撒冷的小影就是教会生活。现在我们来到第一终点，第一终点说永远的意象乃是新耶路撒冷的意象，所以我们需要看见新耶路撒冷的意象， 新鲜的看见。愿主在灵里使我们看见，带我们到高山上，使我们能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。然后我们要看见永远的意象，我们有永远的生命，永远的生命就是永远的生活，乃是活出新耶路撒冷。我们要看见永远的意象，那就是新耶路撒冷的意象。我们也要有一个永远的生活，就是活出新耶路撒冷。活出新耶路撒冷就是我们成为新耶路撒冷，我们不是要去新耶路撒冷，我们要成为新耶路撒冷，我们要活出新耶路撒冷。三通点说，永远的工作乃是做出新耶路撒冷。我们才说到活出新耶路撒冷，我们活出新耶路撒冷就要成为活基督的人。我们要活基督，就要天天被耶稣基督全备之灵所充满。我们要祷告说，主充满我，用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充满我，使我们能够活你，作为你今日的彰显和显大。这就是活出新耶路撒冷。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说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赞美主，我们已经与他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活在我里面，并且我现在所活的生命乃是我在神儿子的信里与他连结所活的。所以这就是活出新耶路撒冷，就是在神儿子的信里与他连结所活的，是以他作为我们的信而活，以他为信注入到我们里面，我们是凭那位爱我们的而活，他爱我们，为我们舍了自己，这就是活出新耶路撒冷。然后我们来到永远的工作，永远的工作乃是做出新耶路撒冷，这就是建造新耶路撒冷。所以我们在这里有永远的意象，有永远的生活，然后有永远的工作，这就是新耶路撒冷的意象，是活出新耶路撒冷，以及做出新耶路撒冷，也就是建造新耶路撒冷。灵前十五章五十八节，十六章十节，保罗说到这个词，就是主的工作，主工，主的工，主工就是做出新耶路撒冷。十五章五十八节说，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你们务要坚固，不可摇动，常常竭力多做主工，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。然后十六章十节说，保罗说，若是提摩太来到，你们要留心，叫他在你们那里无所惧怕，因为他做主的工像我一样。所以我们需要做主的工，像保罗做工一样，这样做工就是做出新耶路撒冷。灵前三章十二节，保罗警告我们，我们要用宝贵的材料建造，他要我们用宝贵的材料来建造，就是新耶路撒冷的材料来建造，金银宝石这些材料。这里提到银，因为我们需要救赎，我们来到这些信息，说到新耶路撒冷的珍珠，因为救赎已经完成，但是在今世我们需要的是金银和宝石，不是牧草和秸。弟兄们，我希望这是我们的祷告，我们要为在会场里的每一位彼此祷告，但愿在聚会里都不要有牧草和秸，我们不要天然的事物，就是木，也不要肉体的，就是草，也不要那些无生命的，就像和秸。我们要在每场聚会里都有金，就是父神神圣的性情。我们在每场聚会要有银，就是子神他救赎的工作。我们也要宝石，在每场聚会中就是灵神变化的工作。我们要这三种 宝贵的材料，每天在我们的生活里都有宝贵的材料做到我们里面，我们能够用这些宝贵的材料来建造，这就是做永远的工作，就是永远的工作。有一点的金比整座山的草还有价值，所以我们要用金来建造，而不是草来建造。好，又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有永远的意向，有永远的生活和永远的工作。然后第四终点就是神将永远安置在世人心里，这是不是很有意思呢？传道书三章十一节说，神将永远安置在世人心里。然后扩大本圣经说，永远乃是神所栽种历代以来就在运行的一种要有目的的感觉，日光之下除神之外别无什么可以满足这感觉。所以在人里面，在我们里面有一个神所栽种要有目的的感觉在运行，历代以来在运行，日光之下除神以外别无什么可以满足这感觉。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早上我们在这里，只有神能满足我们。神不只是在已过永远里的神，他也是在千年国里的神，并在将来永远里的神。最终我们能够说，在约翰福音，在永远里的话成为将来新耶路撒冷里的新耶路撒冷，就是启示录二十二章二十一节，一章一到二节，那里神成为团体的神，成为与合并的神，他与他所重生变化圣别那个三部分的人所合并的三一神，他是合并的神。在日光之下除了神以外别无什么可以满足我们，我们这样说就是唯一能满足我们的就是新耶路撒冷，因为新耶路撒冷就是合并的神，神与他的子民合并。第二小点说，神按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人，并在人里面造了灵，使人能接受他并盛装他。此外，神将永远，就是对永远之事的渴望安置在人心里，使人寻求神这位永远者。我们今天早上是在寻求神。第三小点说，因此短暂的事物绝不能满足人，唯有永远的神就是基督能满足人心深处要有目的的感觉。灵后四章十八节说，我们原不是顾念所见的，乃是顾念所不见的，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，所不见的才是永远的。永远的主的恢复，就是要恢复我们从可见的到不可见的，从短暂的到永远的，这就是主的恢复。一小点下的 A 说到，基督的名是以马内利，意思是神与我们同在，实在是很重要。七百多年前，在主降生之前，七百多年前，申言者就说到这个兆头，这个兆头就是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他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。然后马太一章二十三节说到，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，神与我们同在。所以 B 小点说，实际上全本新约的内容就是以马内利，以马内利。并且所有在基督里的信徒作为基督的众肢体，乃是团体的基督这伟大的以马内利的一部分。所以全本新约就是以马内利。首先耶稣是神与我们同在，他是以马内利。然后他说在马太十八章二十节，他说有两三个人被聚集到我的名里，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。所以我们有两三个人，我们就还要再加一个，还有另外一个人物在里面，我们还有另外一个人 因为那里他在我们中间，神与我们同在，神今天早上就与我们同在。然后28章20节，他吩咐我们，他说我们要教训他们遵守我所吩咐你们的，教训他们遵守，看到我天天与你们同在，直到这世代的终结。这是以马内利，他与我们同在，天天与我们同在，直到这世代的终结。我们是这伟大以马内利的一部分，是团体基督、身体基督的一部分，也是新人的一部分。基督是一切的肢体，也在一切肢体之内。第一小点说，以马内利的兆头要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，那将是以马内利的极大成，神与我们同在的总和，神与我们同在的总和。现在我们来到第二大点，这里说在新耶路撒冷，神掌权的中心乃是神和羔羊的宝座，神和羔羊的宝座。弟兄们，我们要进到一个非常主观关于神和羔羊宝座的这一方面。我要读一段话给你们听，以赛亚书6章1节有一个注解，我要读给你们听。那一节说到，当乌西王崩的那里，我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。我们要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。如果你查读生命读经，就会知道这个意象，以赛亚所看见的意象是一个印象，是当他感到失望时，你失望的时候你会看见意象，你要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。这个这一节的注解说到，当以赛亚对以色列人的情形感到失望时，那向他显现的一位乃是主基督，是王，是万军之耶和华。约翰12章41节说，以赛亚所看见的荣耀，就是像他所说的，主看到约翰，就是向他引到以赛亚6章1节，以赛亚所看见的荣耀，就是指着他说的。不论我们的，不论地上有何种光景，不管神的子民中间有多败坏堕落，基督仍在他的荣耀里坐在宝座上。百姓堕落了，但基督和他的宝座在他的荣耀里仍是一样。这地上的一切都在更换改变，但基督从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因此我们不要往下看地上的光景，乃要往上看宝座上的基督。好，这就是神和羔羊的宝座的一面。我们要说到神和羔羊的宝座主观的另外一面。第一终点说到启示录22章1节，这里说到天使又指给我看，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，明亮如水晶，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。在这宇宙里有东西流出来，生命水的河流出来，从神和的羔羊的宝座流出来，在街道当中流出来。所以第一终点说，国家的中心是其首都及中央政府的所在地。新耶路撒冷也有一个中心，就是那救赎我们之神的宝座，神和羔羊的宝座。国家的中心是其首都及中央政府的所在地。请听，我们全人的首都必须是神和羔羊的宝座，这必须是我们内在之人的首都，就是中央政府的所在地，就在我们的灵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。第二重点说，神和羔羊的宝座给我们看见一个宝座，既为着神也为着羔羊，指明神和羔羊乃是一。他是羔羊神，是救赎的神，从他的宝座有生命水的河流出来，做我们的供应和满足。这描述三一神 神、羔羊和生命水所象征的那灵，如何在他元首权柄、宝座的权柄所含示的之下，将自己分赐到他所救赎的人里面，直到永远。所以神和羔羊的抱住，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三节告诉我们，羔羊是灯，所以神在基督里就在宝座上，那是神和羔羊的宝座，在宝座上有神和羔羊，流出生命水的河就是那灵，这就是整个三一神在我们里面的循环，在我们里面作王，在我们里面循环交流。我们在这里有神，有羔羊，有那灵，就是生命水所象征的那灵。一小点说，神是我们的创造主，羔羊是我们的救赎主，那灵是使我们重生者。李弟兄说，我们要传这样的福音，新耶路撒冷的各方面来传福音。你说到神和羔羊的宝座，从宝座流出生命水的河，在街道当中涌流。你要给人看，给那些不信的人看见，神是创造者，羔羊是我们的救赎主，那灵是使我们重生者。然后第二小点说，神是那定义者，他成了救赎的羔羊，最终成了赐生命永流的灵。第三小点说，神的爱、基督的恩与圣灵的交通，乃是神、羔羊与那灵留自我们灵中施恩的宝座，在我们里面永流的实际。所以有神、羔羊和那灵永流的灵，其实际就是灵后十三章十四节，我们有神的爱做源头，有基督的恩做流道，有圣灵的交通，作为神圣三一在我们灵里的循环。所以我们需要在宝座下，我们需要在神的管制，在他的座头之下，使我们能享受我们里面的循环，神圣三一的循环在我们灵里，就好比我们体内的血液循环，我们体内的血液循环一停，我们就死了。同样，神圣三一在我们的循环在我们里面一停，我们属灵上就死了。我们不希望这样的事发生，赞美主，为着神圣三一在我们里面的循环。所以在我们日常生活、家庭生活，全部都有赖于灵后，在于灵后十三章十四节，以及启示录二十二章一到二十节。我们的教会生活、我们的个人的生活，都要有主耶稣基督的恩、神爱和圣灵的交通与我们众人同在，也就是有神和羔羊的宝座，有从神和羔羊宝座流出来的那灵的河在街道上涌流。全部的教会生活、整个教会生活和个人的基督徒生活，都在于灵后十三章十四节和启示录二十二章一到二十节。我们全人如果有一次，你若看见所有的灯都纽约市全部都熄灯了，混乱就进来了。我们里面神圣的三一在我们里面停止循环，我们这个人就停了，神的行动在我们基督徒生活中，神的行动就停了。所以灵后十三章十四节、启示录二十二章一节，就是我们属灵的命脉，你不能够停止你的脉动，这个脉动就是神圣三一在我们里面的循环。然后我们来到第四小点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、家庭生活、婚姻生活、职业生活和教会生活里，中心必须是神的宝座。我们凡事都该服从他的元首权柄，每天日常生活中都要跟主祷告，主使我们能够享受从你流出来神圣生命的水流，就是羔羊的宝座流出来的。每天日常生活、家庭生活、婚姻生活、职业生活、教会生活里，中心必须是神的宝座。我们凡事都该服从他的元首权柄。 五非常的主观，这里有很多的重要的意义，我们天天都需要这样祷告。每天早晨起床后，我们需要说，主，感谢你给我新的一天，让我接受你做我的主，我终日把自己伏在你的元首权柄之下，主，在我的生活中设立你的宝座，在我全人的中心设立你的宝座，主，把我一整天日常的生活带到你的宝座之下。我们现在是不是再把这句话祷告一下？主，感谢你给我新的一天，让我接受你做我的主，我终日把自己伏在你元首的权柄之下，主，在我的生活中设立你的宝座，在我全人的中心设立你的宝座，主，把我一整天日常的生活带到你的宝座之下。然后 A 小点说，倘若我们每天早晨向三一神献上这样的祷告，从那一刻起我们就会有活水在里面涌流。 B 小点说，每当我们使自己服从三一神，以他做我们的元首，我们里面就享受生命水的流。 C 小点说，我们里面若没有活水的涌流，那是因为我们不接受或者不承认三一神在我们这人的中心做主、做元首和权柄。弟兄们，我需要说到关于宝座的一些重点。在启示录二章主写给别加莫召会的信里面，二章十三节，我们还会再说到这一节，二章十二到十三节，别加摩表征联婚。别加摩的召会不是新耶路撒冷的小影，当然得胜者他们是小新耶路撒冷，他们是新耶路撒冷的小影，但是别加摩召会整体来说，大体来说不是新耶路撒冷的小影。别加摩召会与世联婚了，女士联婚。弟兄们，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能够从这件事上有免疫，我们要祷告拯救我脱离女士这样的联婚，在个人一面拯救我，在团体一面使我们的召会蒙拯救，不女士有任何的联婚。然后主就会，主是这样对别加摩召会的说，他说，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，所以有神和羔羊的宝座，这里还有撒旦的座位。但是我们不要说他的是宝座，撒旦的座位就是世界。所以你说，主，我不要有撒在我的里面，我的生活中有撒旦的座位，我愿意让你在我里面登宝座，我要神和羔羊的宝座做我的首都，我这人的首都，做我全人的中心，使你能流出，并且用生命水的流来浸透我。最后，如果我们胜过世界，胜过世俗，教会生活会有世俗潜进来，我们就成为世俗的，我们就要吃隐藏的玛拿，就是基督在我们里面被我们消化，使我们与消化，使我们与基督之间没有距离。然后我们也会得着一块石头，也就是被变化成为石头，上面有新名，这新名就是这个变化之人的经历，唯有他自己认识那名的意义。我们需要，我们蒙拯救脱离所有撒旦的座位。以西结一章二十一到二十六节，我分享过很多次，我还要再说到这一节，希望在我们的个人祷告生活中都提到这一节。这里有四活物表征基督身体的配搭，这样的配搭里应该是负责弟兄和长老们之间的配搭，需要有可畏的水晶在我们之上， 在天上，在穹苍之上，可畏的水晶，在那穹苍以上有可畏的水晶，还有一位坐在其上，坐在其上的一位就是神人基督。神人基督这宝座的样子像蓝宝石的样子，主赐给我们像可畏水晶一样清明的天，使我们与你之间没有任何的遮蔽和距离，使我们与弟兄姊妹之间没有任何的事物遮蔽，使你能在我里面登宝座。这个宝座的样子像蓝宝石的样子，这是什么？什么是宝座？宝座就是一个人位，宝座就是基督，就是他管制的同在。所以蓝宝石的宝座表征神这管理的同在在我们里面，所以我们的情形、我们的态度、我们的光景都应该有他管理的同在。然后马太一章一节，这里我们也能看见宝座，你信不信？这里可以看见宝座，在基督的家谱里，那里说到他是大卫的子孙，亚伯拉罕的子孙。逻辑上来说，你能够说亚伯拉罕比大卫早，所以你要说亚伯拉罕的子孙、大卫的子孙，但这里不是这样说，这里是说大卫的子孙、亚伯拉罕的子孙，那是有他道理的一面的原因。因为马太福音是讲国度的福音，但是经历一面，我们在这里要说的是，首先大卫的子孙是所罗门，表征基督作王；亚伯拉罕的子孙是以撒，是表征基督作为万国的福，他将福带给万国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意思是我们若以基督做我们的王，真正大卫的子孙，我们就能享受他作为亚伯拉罕的福。我们从加拉太三章十四节知道，亚伯拉罕的福就是包罗万有，是生命的灵。所以我们越在主的管制下，我们越享受三一神具体化在基督里，实化为那灵做我们的福。以基督做我们的王，使我们能享受他做我们的福。我们里面有一个内在的王，就能享受这永流的福，永流的福。另外一节罗马十四章七到九节，七到九节，这里说到我们不是为自己死，我们若是死是向主死，我们活也是向主活，因此我们不论或死或活都是主的人。请听，因为基督死了又活了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？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。他死又活了是为了这个，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。换句话说，他死了又活了，使他能够在我们里面做主，做我们主观的主。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呼求主耶稣，他是我们的主，内在的主，是我们的王，是我们的神，是我们的主人，是我们的主，在我们里面管制的宝座、管理的宝座，从其中有生命水的河流出来。所以我们要以他做我们的元首，在他整天在他的宝座的管理之下，就能够享受生命水的河，我们就能享受他做我们的主，我们就能向他而活，向他活。什么是向主活？首先向己活，意思就是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管制下，在我们自己的方向和管理下，我们管理我们的自己，只顾到我们自己的目标和目的。什么是向主活？向主活意思就是我们要 讨他的喜悦，以此为目标，完全在他的管制之下，有以他为我们的目标和管制管理，使我们只关心他的目标和目的。向主活另外的定义就是，我们受他的管制，向着他的方向，使我们能满足他的要求，达到他的喜悦，想得到他所想要的。主，如果我们要在让他在我们里面主观的做主，我们就要完全在他的管制的方向下，使他 以他为我们的唯一的目标和目的，在他的指引和管制之下，使我们能够满足他的渴望，能完成他的心愿。现在在要来的训练里，我们要来看约瑟的事，我们会在下一个训练里来看约瑟的记载，就是纳灵管制的记载。换句话说，我们需要让主作为赐生命的灵在我们里面管制。为什么约瑟是讲到管制？因为他一直在那里的管制之下，随时在那里的管制下，所以虽然他遇到他的兄弟们来找他，他满了属人的感觉，里面满了情感，但是他守住了，忍住了他的在那里的管制之下，忍住他属人的情感，使能够清明，他能清明并智慧的带着分辨力并成全建造的方式来面对他的弟兄。事实上这就是圣灵的管制，因为他是在那灵的管理下，我们也都该在那灵的管制下。希伯来4:16说，让我们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使我们能蒙怜悯得恩惠，做应许的帮助。每当我们都需要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使我们能受怜悯得恩典，做应许的帮助。我不知道你们，如果我觉得现在我需要怜悯，我需要有应许的帮助，所以我们要来到施恩的宝座前。一个经典的注解说到注一，16注一，这个实在太经典了，我要读给你们听。这里所说的宝座，毫无疑问是指天上神的宝座。神的宝座对全宇宙是掌权的宝座，但对我们信徒却成了施恩的宝座，由至圣所里的遮罪盖施恩座所表征。这也是神和羔羊的宝座。当我们还活在地上时，怎能来到天上神和羔羊基督的宝座前？秘诀在于我们的灵。我们的灵就是在12这里所说的，我们的灵和魂要分开。秘诀在于12所说我们的灵，那在天上坐在宝座上的基督现今也在我们里面。这是罗马8:10，就是在我们的灵里，这灵就是神居所的所在。以弗所2:22，这里说到神的在我们灵里的居所，神在我们灵里的居所。然后说到伯特利是神的家，神的居所也是天的门，在那里基督是梯子，把地连于天，并把天带到地。所以基督就是我们灵里的天梯，将我们从地连于天，并把天带到地。我们的灵今天既是神居所的所在，这灵就是天的门，我们的灵就是天的门。在这里基督是梯子，把我们在地上的人连于天，并把天带给我们。因此每当我们转到灵里，就能进入天的门，借着基督坐天梯，摸着天上施恩的宝座。启示录4:1-2，你们能看见那里约翰 蒙主指示说到世界的结局，请听那里怎么说。神说，这是以后我观看，看哪、天上有门开了，我初次所听见那如吹号的声音对我说，你上到这里来。我喜欢这句话，你上到这里来，从你的环境中上到这里来，来到三层天上，我要将这些事以后必发生的事指示你。我们如何能上到这里来，能够起来？下一节就说，我立刻就在灵里，在灵里你就上到这里了。我立刻就在灵里看啊，在灵里你第一个看见的就是宝座。我立刻就在灵里看啊，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，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。所以我们若真的在灵里，我们如果我们不在灵里，我们就让他我们若在灵里，我们就下宝座，让他在我们里面登宝座。启示录二十二章一到五节，在这里有一些的事项，在这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，有生命水的河，有生命树，有侍奉他、见他的面，他的名在他们的额上，与他们一同作王。二十二章一到五节，弟兄们，当我们在让基督在我们里面登宝座，将自己伏在他底下，说主，我要在你的元首权柄之下，整天都要这样。我让你在我全人中心登宝座，生命的水就在我们里面循环，我们就享受生命树做我们生命的供应，然后在生命的水里就有生命树的享受，在神和羔羊的宝座下，我们就能侍奉他，不是枯干的侍奉、死沉的侍奉、无生命的侍奉。我们侍奉是借着享受他而侍奉，享受他做生命水、生命和在神的宝座下、神和羔羊的宝座下侍奉。我们也要见他的面，我们里面涌流的水使我们见他的面，他的名字必在他们的额上。现在我们的胸前都带着名牌，那一天呢，名牌会在你的额上。那所谓的名牌，就是说到你是谁，是说到你在生命和性情上成为神，但不在神格上。所以我们不只是属于他了，我们甚至在生命和性情上，而不是在神格上成为他。然后第五节那里说，我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，这就是当我们将自己伏在宝座下的结果。现在我们来到第三大点，第三大点说，神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，作为生命水的河从宝座流出来，供应并浸透整个新耶路撒冷。第一终点说，这河就如创世纪二章十至十四节、诗篇四十六篇四节与以西结四十七章五至九节的河所预表的，是表征在其流中生命的丰盛。创世纪二章十到十四节说到，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的河，从那里分为四道，达到地的四方，达到地的四方。然后诗篇四十六篇四节那里说到，有一道河，这河的支流使神的城快乐。我喜欢这个，在这宇宙里有一个实体，就是在这宇宙里有一个人位，是使神的城喜乐的河。你要喝这河，你里面要有这河的涌流，这河是使人快乐的河，不得了。这是不是很好呢，弟兄们？你会因这生命的水而快乐。以西结四十七章，这个河从神殿的东边流出，意思就是我们要让这个河，生命水的河，在我们里面居首位。这就是三一神 作为那灵，作为羔羊的实际，作为父神的具体化在我们里面。我们要让这个和生命的和在我们里面居首位，一直让他这个流居首位，然后向东流，这流向神的荣耀，意思就是我们要顾到神的荣耀，神的荣耀就是神的彰显，神团体的彰显，所以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要让他居首位，让我们里面的流，生命的流居首位。神和羔羊和那灵在这里永流向东流，以西结四十七章我们要注意，这流是需要量的，我们需要被这个天天被这个流所量，意思就是我们要量，如果姊妹去购物她需要量，去买布她需要量这个布，她就是在审断这个布，他就在检视这块布，使他能够具有这块布。所以同样的，主也在量我们，审判我们里面的一切不属于他、不符合他的事，他在检视我们，他在试验我们，使他能够具有我们全人。我们知道这水刚开始到怀子谷，然后到西，意思就是这活这水这生命的水刚开始从怀子谷一直到腰，然后到四十七章第五节，他用了这样的说法，他说使我不能淌过可浮的水，不可淌过的河。你的里面有没有足够的水让你在其中游泳呢？我们是不是被这个生命的水的河流带走呢？我们都该明白，我们需要更多被量度，要到一个地步，就有足够的水，可浮的水，不可淌的河。这河是赐生命的河，凡河所到之处，百物都必生活。一小点，这是一道河，流遍圣城的四方，就像创世纪二章十至十四节的一道河，分为四道，临到各方的人。第二小点说，这一道河连同其丰富，在我们对神生命之灵各面的丰富所有不同的经历中，成流许多道河，如约翰七章三十八节所指明的。所以约翰七章三十八节说，信入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活水的江河就是那灵不同的方面，那里罗马八章二章有生命之灵的律，这是生命之灵的一方面，是里面自动运行的律。每当我们享受永流的灵，自然而然自自然然的，我们就能够胜过罪与死的律。然后十五章三十节就说到那灵的爱，贴前一章六节说到圣灵的喜乐，贴后二章十三节说到那灵的圣别，然后加拉太五章二十三节有那灵的果子，那灵的果子就是爱、喜乐、和平、恒仁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第二重点继续说，生命水象征神在基督里成为那灵，将自己流进他所救赎的人里面，做他们的生命和生命的供应。这是从裂开磐石流出的水所预表的，也是从主耶稣被扎的肋旁流出的水所象征的。我们知道摩西第一次击打磐石，所以水就从磐石流出来给百姓喝，这是表征基督被神律法的权柄所击打，所以水能够从它里面流出来，使人能够饮于它这灵。 但是这裂开的磐石不需要再次被击打，他已经钉了十字架，所以摩西犯了一次大的错。神对摩西说，摩西，我要你百姓在抱怨发怨言，摩西他就要摩西说对磐石说话，百姓就能够得水喝。但是民数记二十章那里说，摩西说，你们这些背叛的民啊，所以你们服侍青少年的时候绝对不要这样说，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啊，摩西那样说，你们那些背叛的人啊，其实他就是那位背叛的人。我们需要领悟那些在抱怨的人，摩西需要向他们施怜悯。所以主告诉摩西不要击打磐石，但是摩西并没有顺从，他就击打第二次的磐石，水流出来，会众都喝了。但是二十章八节说要向百姓向磐石说话，这个不应该对我们是道理。我们享受神圣分赐最好的路就是向主说话，大声向主说话，不要小声低声的说，甚至要大声说。你看诗篇第五篇说到我的声音，你早晨听见我的声音，诗篇说我们向主大声欢呼，大声扬声欢呼，呼求主名，就是可听见的声音，不要用低声。我们需要向主呼喊，向磐石说话，水就流出。第三重点说，生命水明亮如水晶，毫无模糊不透明之处。这生命水在我们里面涌流时，就洁净我们，使我们透明如水晶。然后第四大点说，一棵生命树长在河的两岸，表征生命树是一种藤蔓，沿着生命水的流伸展蔓延，给神的子民接受并享受。这实现了神原初的心意，直到永远。第一终点说，因着人的堕落，生命树向人封闭了，但借着基督的救赎又向信徒开启了。今天享受基督做生命树是信徒共同的份。我们知道主在人的堕落之后保护这个生命树，因为他不要人带着邪恶罪恶的性情永远活着，所以他把基路伯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摆在那里把守生命树，使人不会因着不会带着罪恶的性情永远活着。基路伯表征神的荣耀，火表征神的圣别，剑表征神的义，那把守了生命树。但是现在生命树的路已经向我们敞开，神把守生命树的那个属性今天能分赐到我们里面。我们享受生命树，我们就享受义分赐到我们里面，我们享受圣分赐到我们里面，我们也享受荣耀分赐到我们里面。事实上那就是灵前一章十三节，是我们的公义、圣别和救赎，这就是基督做我们的智慧，从神给我们的智慧分赐到我们里面，借着我们吃生命树分赐到我们里面。第二终点，这非常美妙。我们要这样说，我们读之前要这样说，启示录二章七节的树，原文与比前二章二十四节的木头同字，因此生命树是指钉十字架的基督。这同样的一个字，就是他在他的身体上木头上亲自担当我们的罪。所以第二终点说，启示录二章七节的树与比前二章二十四节的木头同字，就是因此生命树是指钉十字架，由树就是木头所含示并复活，由神的生命所含示的基督。 今天他是在召会生活中，这召会的完成乃是新耶路撒冷，在其中这位定死并复活的基督是生命树，滋养神所有的属民，直到永远。弟兄们，当我们享受吃生命树，享受主的话，吃主的话，神的话，根据耶利米书章十六节说到，你的话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，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，这就是吃生命树。我们吃生命树就是接受钉十字架并复活的基督，你吃生命树你就接受钉十字架的基督杀死你里面所有的细菌，是不是很好？你的己，你的天然的性情，你的一切都被杀死，都是借着吃生命树，因为这个生命树乃是钉十字架并复活的基督，将我们全人带进复活里。第三重点说，我已经说过，我们现在再把它放到这个纲要里，之前也放过很多次，吃生命树就是享受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供应，该是教会生活中首要的事。弟兄们，我把这一点放上去，因为我们很容易把其他的事当作首要的事。我们要实行神命定之路，是不是一切事情都要借着神命定之路？但是在教会生活中首要的事是要想，是要吃基督做生命树，我们不能把所有的事情放在这个之上，那我们就错了。我们吃生命树就是享受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供应，该是在这一次聚会中首要的事，在召会生活中首要的事。第四重点说，为着正当的召会生活和召会生活的恢复，也就是为着基督徒生命正确的长大，我们所需要的不仅是在头脑里明白教训，更是在我们的灵里吃主做生命树，生命的粮。即使是圣经上的话，也不该仅仅当作道理教导我们的心思，乃该当作食物滋养我们的灵。马太福音四章四节，主回答魔鬼的话，我很喜欢。主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意思就是圣经里每一句话我们都该凭着生活，就是从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希伯来五章十二到十四节说到，我们需要享受化作干粮。然后我们来到第五终点，非常宝贵的一个点，我要花一点时间，剩下的时间我要花在这里。这里说到，属天的王在尽职眷临时，总是制造机会将自己启示出来。在马太十五章二十八节，他与迦南妇人的接触，为他造出一个机会，启示自己是儿女的饼。儿女的饼，我们要读这些的经文。马太十五章二十一到二十八节，耶稣离开那里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。看啊，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区出来，喊着说：“主啊，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，我女儿被鬼附得很苦。”耶稣却一言不答，门徒就近前来求他说，门徒总是做这种事，请打发他走吧，因为他在我们后面直喊，这不是个牧养人的灵。耶稣回答说，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。那妇人来拜他说，主啊，帮助我。他回答说，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小狗。他没有说，我来医治你的女儿，这样不好。这照着人的逻辑是说不通的。他求医治，但是他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小狗，意思就是给宠物狗，就是儿女的饼。但是妇人说，主啊，是的，就是小狗也吃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碎渣。 这外邦人的小狗也吃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碎渣呀、啊。于是耶稣回答他说：妇人，你的信心真大，照你所愿的给你成全吧。从那时候他的女儿就得了医治。李弟兄这样说我很享受，他说有一次在台北，他想要找到主耶稣所有的称谓，他找到270个，但是他说我忘记一个，就是碎渣。碎渣，基督不只是儿女的饼，他还是掉下来的，从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碎渣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一小点说，迦南妇人认为他是主，是神圣的一位，也是大卫的子孙，王室的后裔，伟大尊高作王的。但主向迦南妇人揭示自己是微小的饼渣，是好做食物的。第二小点说，这还是主这位属天的王管理他的子民，乃是把他自己当作饼喂养他们，我们唯有以他做食物得着滋养，才能在他的国里做正确的子民。使基督做我们的供应，乃是在国度实际做国度子民的路。第四小点说，迦南妇人是来求主医治他患病的儿女女儿，但是主说他是儿女的饼来喂养他，他没有说我不要来医治你，他是说我要做儿女的饼来喂养你。迦南妇人是我的儿女，如果你得从我得着喂养，你的儿女也要得医治。请听 A 小点说，这给我们看见我们在任何事上有需要，就证明我们需要更多吃主耶稣。我们要在环境中摸索这个窍，把主多吃一点。在这会场里，有没有想要多吃一点主呢？ Amen。 B 小点说，我们要把主耶稣吃到里面来，就让他做我们的粮食和一切，我们的环境就转了。许多时候我们为着我们的处境要改变而祷告，但是主说要我们把它接受到里面来，以它做我们的粮食和一切，然后我们的环境就转了。这就是迦南妇人身上发生的事，我们多吃主耶稣，召会就活了。这是新约里的中心观点，我们要这样来结束。这是在你的纲目第11页，我读几段话给你们听。在中文的11页说到，要吃主不可光求主做事。迦南妇人是来求主给他做事，他的儿女病了，他求主医治他的女儿，但是在主的答话里一点没有做事的味道。他说他是饼来喂养他，现在我们懂得了，我们不是需要主耶稣来替我们做事，我们是要把主耶稣吃到里头去。姊妹，你的丈夫病了吗？你不要先为你丈夫的病祷告，求主医治他。你的丈夫病了，就是要你把主耶稣吃一吃，你把主耶稣吃到里头去，丈夫的病就好了。你的孩子不听话，你烦恼吗？你求主显神迹，其实叫孩子听话，但是你越祷告越不灵，越祷告越不听话。现在你要摸着这一个窍，把主多吃一点，你好好吃足，你的孩子就得了医治。你在任何事上有需要，那就证明你需要再把主耶稣吃到里头。你失业了吗？不要求主给你一个好职业，你只要把主耶稣吃到里头去，职业就出来了。外邦人听不懂这话，以为我在胡说，但是有经历的人确实知道，把主吃两口，吃出职业来了。不要求主耶稣替你做身外的事，要把主耶稣吃到身内来。弟兄姊妹，你我都要看见，我们的主实实在在是来做我们的食粮，我们的观念都得改。你们各地的长老们治理教会，可说个个都是忠诚的，心里挂着教会，希望教会往前去。 你们能急着着急，这是好，但这并不灵。你们不要求主叫你所治理的教会好，你要快快把主耶稣吃几口，你把主耶稣多吃几口，教会就活了。这是新约里的中西观点。主来了不是要给人做事情，主来了乃是要用他自己来喂养人。不要求主做老牛来给你耕地，也不要捡主的羊毛做你的美丽，这些通通错了。马太十五章有一个迦南妇人来求主耶稣给他女儿医治病，主耶稣说不要叫我做老牛给你耕地，我是饼渣儿给你吃的，你女儿病也罢，不病也罢，好也罢，不好也罢，你吃吧，你把我吃了，你的女儿就好了。弟兄姊妹，我告诉你，你家庭中有难处，就是因为你不吃耶稣。你做太太的吃耶稣，丈夫就好了。你做丈夫的吃耶稣，太太就好了。儿女吃耶稣，父母就没有问题了。做父母的吃主耶稣，儿女也就转了。你要把主耶稣吃到里面来，让主耶稣做你的生命，做你的粮食，做你的一切，你的环境就转了。实在说来，转也罢，不转也罢，变也罢，不变也罢，我们且不管这些，我们只管吃主，享受主。主是给你吃的，你先是在桌子底下吃，吃来吃去就吃到桌子上去了。原来是外邦狗，把基督吃到里头，就变成儿女了。再把基督吃到里头，儿女就变成宝石了。启示录二章，主对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，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拿赐给他，并赐他一块白石。这一块白石就是那个人，吃玛拿的人结果就变成一块白石，为着神的建造。这就是神和羔羊的宝座，生命水的河与生命树。说到我们要活出并做出新耶路撒冷，我们是不是与身旁的人祷告几分钟，弟兄们就会告诉我们该做什么。